13:13:52，欢迎来到今天晚上汉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一些名人提出的顶级思维》。关于素养，有一个原则叫做蓝丝灯原则，就是说，在你往上爬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梯子的整洁，否则你下来时可能会滑倒。这位提出者是美国管理学家蓝丝灯，他告诉我们进退有度，才不至于进退维谷，荣辱皆方，方可以宠辱不惊。还有一个定律叫卢思维定律，卢维斯定律，他所讲的是谦虚不是把自己想得很糟，而是完全不想自己。这位提出者是美国心理学家卢维斯，他告诉我们，如果把自己想得太好，就很容易将别人想得很糟。另外一个定律叫做托利德定律，这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托利德提出，测试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看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事形式。点评就是思可相反，德需相成。刺猬理论，刺猬在天冷时彼此靠拢取暖，但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互相刺伤。这告诉我们，保持亲密的重要方法乃是保持适当的距离。条鱼效应，条鱼因个体弱小而常常群居，并以强健者为自然首领，将这条首领条鱼脑后控制行为的部分割除后，此鱼便失去自制力，行动也发生紊乱，但其他条鱼却仍像从前一样盲目追随。这是德国动物学家霍斯特提出的条鱼效应，他告诉我们，下属的悲剧总是领导一手造成的，下属觉得最没劲的事儿，是他们跟着一位最差劲的领导。雷暴夫法则，在你着手建立合作和信任时，要牢记我们语言中最重要的八个字，我承认我犯过错误，最重要的七个字，你干了一件好事儿，最重要的六个字是你的看法如何，最重要的五个字是咱们一起做，第五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不妨试试，最重要的三个字是谢谢您，最重要的两个字是咱们，最重要的一个字是您。这是美国管理学家雷暴夫提出的，记住，经常使用，它会让你事半功倍。洛伯定律，这是美国管理学家洛伯提出的，对于一个经理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你在场时的情况，而是你不在场时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们，如果只想让下属听你的，那么当你不在身边时，他们就不知道应该听谁的了。斯坦纳定律，这是美国心理学家斯坦纳提出的，在哪里说的越少，在哪里听到的就越多。他告诉我们，只有很好的听取别人的，才能更好说出自己的。费兹诺定律，这是英国联合航空公司总裁兼总经理费斯诺提出的，人两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巴，这意味着人应该多听少讲。他告诉我们，说的过多了，说的就会成为做的障碍。牢骚效应，这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院提出的，凡是公司中有对工作发牢骚的人，那家公司或老板一定比没有这种人 会有这种人而把牢骚埋在肚子里公司要成功的多。这告诉我们，牢骚是改变不合理现状的催化剂。牢骚虽不总是正确的，但认真对待牢骚却总是正确的。避雷针效应，在高大建筑物顶端安装一个金属棒，用金属线与埋在地下的一块金属板连接起来，令金属棒的尖端放电，使云层所带的电和地上的电逐渐中和，从而保护建筑物等，避免雷击。这告诉我们，善疏则通，能导必安。氨基酸组合效应，组成人体蛋白的八种氨基酸，只要有一种含量不足，其他七种就无法合成蛋白质。这告诉我们，当缺一不可时，一就是一切。米格二五效应，前苏联研制的米格二五喷气式战斗机的许多零部件与美国的相比都很落后，单一设计者考虑了整体性能，故能在升降、速度、应急反应等方面成为当时世界一流。这告诉我们，所谓最佳整体乃是个体的最佳组合。磨合效应，新组成的机器通过一定时期的使用，把摩擦面上的加工痕迹磨光而变得更加密合。这告诉我们，要想达到完整的契合，需双方都做出必要的割舍。波特定律，这是英国行为学家波特提出的。当遭受许多批评时，下级往往只记住开头的一些，其余就不听了，因为他们忙于思索理论来反驳开头的批评。这告诉我们，总盯着下属的失误是一个领导者的最大失误。兰斯登定律，这是美国管理学家兰斯登提出的。跟一位朋友一起工作，远较在父亲之下工作有趣得多。这告诉我们，可敬不可亲，终难敬，有权没有威，常失权。吉尔伯特法则，这是英国人力培训专家吉尔伯特提出的。工作危机最确凿的信号是没有人跟你说该怎样做。这告诉我们，真正危险的事儿是没人跟你谈危险。权威暗示效应，一个化学家称他将测验一瓶臭氧的传播速度，他打开瓶盖15秒后，前排学生即举手称自己闻到臭气，而后排的人则陆续举手，纷纷称自己也已闻到，其实瓶中什么也没有。这告诉我们，迷信则轻信，盲目必盲从。美国前众议院院长奥尼尔曾经提出奥尼尔定律，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的。这告诉我们，只有能切身体会到的群众才认为那是真实的。定位效应，社会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试验，在召开会议时先让人们自由选择位置，之后到室外休息片刻再进入室内入座，如此5至6次，发现大多数人都选择他们第一次坐过的位置。这告诉我们，凡是自己认定的，人们大都不想轻易改变它。爱其不恩定律，如果你遇见员工而不认得或忘了他的名字，那你的公司就太大了点儿。这告诉我们，摊子一旦铺得过大，你就很难把它照顾周全。吉格勒定律，除了生命本身，没有任何才能不需要后天的锻炼。这告诉我们，水无机无辽阔，人不养不成才。犬獒效应， 当年幼小的藏犬长出牙齿并能撕咬时，主人就把它们放到一个没有食物和水的封闭环境里，让这些幼犬自相撕咬，最后剩下一只活着的犬，这只犬称为獒。据说十只犬才能产生一只獒，这告诉我们，困境是造就强者的学校。静音效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洛金斯提出的静音效应，最近或最后的印象对人的认知有强烈的影响，这告诉我们，结果往往会被视为过程的总结。美即好效应，这是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麦克尼尔提出的。对一个外表英俊漂亮的人，人们很容易误认为他或他的其他方面也很不错，这告诉我们，印象一旦以情绪为基础，这印象常会偏离事实。最后一个非常有用的法则叫做酒井法则，这是日本管理顾问酒井正景先生提出的。在招工时用尽浑身解数使出各种方法，不如使自身成为一个好公司，这样人才自然而然会汇集而来。这告诉我们，不能吸引人才，已有的人才也留不住。以上的这些法则和定律，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有点枯燥，甚至无法一下子都全部消化。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愿意对某一条留下深刻印象的话，那多半你目前的处境和它是息息相关的。生活里有很多道理，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悟出，就去读书，就去看，而不是胡思乱想。
城市里人影交替，有多少机会交集，不期然相遇，意外的
小举动拍成视频秀给大家看，就有机会获得波罗巴儿童话剧门票，更有空气净化器等好礼等你拿。详情登录摇篮网和北京广播网 baby.rbc.cn。
我是晶晶宝贝，我爱想象地球。
东方小明翡翠，中国玉文化传播第一家。东方小明翡翠，中国玉文化传播第一家。